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琪，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哥罗西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读5-11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当然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昨天我们读过的经文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基督徒走成圣道路的基础。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受洗的时候已经接受的事实，而对这个事实的经历就却是我们一生之久要学的功课。有了前面的基础，我们来看第五节。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和拜偶像一样。保罗这里用命令句的方式开头，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在罗马书7:23-24，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要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为什么要致死这属地的肢体？因为在肢体中有一个叫肢体犯罪的律，会称为律，就是你不需要花任何力气，你自然就会去做的事。当初亚当犯罪之后，撒旦就进入了人的身体，把人身体各样的需要扭曲了，扩大了，变成无休止的欲望。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就形成了肢体犯罪的律，让人不由自主地把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就像罗马书6:13所描述的，在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把人的身体变成了肉体。因此保罗以命令句的方式吩咐我们要致死这属地的肢体。保罗说要致死，不是说要把这些肢体砍下，而是要取用旧人已经与基督同死的属灵事实，在日常生活中来经历。原来这一个致死是一个圣灵与肉体的征战，就像加拉太书5:17所说的，情欲或是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而这一个征战能够得胜的途径，不是克制，而是致死这犯罪的肢体。要克制肢体不犯罪，这是禁欲主义的做法，也是大部分伦理教育的教导。这或许在短时间，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能达到一些果效，但是它不长久，也没有办法适用于各种情景。所以在哥罗西书2:23那边说到，苦待己身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因此致使犯罪的肢体不是靠我们的意志来遵守不犯罪的规条，而是有下面五个步骤。第一个，在我们心思里承认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死的事实。第二个，在灵中与圣灵交通， 被圣灵充满，灵中的喜乐可以开始洋溢。第三个，灵中的喜乐经由良心的窗口溢入我们的魂中。第四个，我们魂中的心思得着了更新，我们的情感充满了喜乐，而在意志中决定要来经历救人与基督同死这个事实。第五个，就在我们的意志里来致死这犯罪的肢体，让救人与基督同死成为我们的经历。这是一个从里到外的过程，从圣灵开始发动，经过我们的魂，最终才在我们的肢体上致死身体的恶行。而这一个过程的关键是要把心思一直置于灵上，就像罗马书八章六节那边所说的，体贴肉体的便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圣灵就是把心思置于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这不是人凭着意志要来遵守一些规条，而是从灵中发动，在生命和平安中自然产生的结果。接着保罗就列举了这地上的肢体带出来的一些罪行，包括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淫乱是指婚姻之外一切不正当的性关系。污秽就是那个会败坏人、玷污人的各种事物，像邪僻、淫荡的话、不合宜的书刊、影片等等。邪情就是一些不正常的情感。恶欲就是不受控制的欲望。贪婪，无法满足的占有欲，尤其是指在钱财方面。接着保罗又加上一句，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那里也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因为我们的贪婪贪得无厌，以至于产生对钱财无止境的追求，而至终沦为钱财的奴隶，而把钱财当成偶像。所以一个贪婪的人到后来，他所贪婪的标的就会成为他的偶像，贪婪就和拜偶像一样。第六节，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些事情都是惹神愤怒的，而行这些事情的人都是悖逆之子。真正的悖逆者就是撒旦，而撒旦进到人的肉体里，让人在肢体之间产生犯罪的律，而照着这些律行使的人，最终都成为悖逆之子，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来顺服神的。而神是公义的，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要来施行审判，那时候神的愤怒必临到这些悖逆之子。七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保罗就提醒哥罗西的圣徒，他们在蒙恩之前也是这样的活在悖逆之中，他们也都行过这些事情，当时他们也是悖逆之子。不只是哥罗西圣徒在蒙恩之前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回想你蒙恩之前的光景，不也是一样吗？我们生存的世界当中，经常把这些事当作是习以为常的事，而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前也和世人一样不以为意，但如今一旦得救了，我们知道这些是悖逆之子的行为，我们不能再继续去做。同时呢，这些事情绝对不能带到教会中来，教会一定要与世界分别出来。教会是一个生命的原子，要维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让年幼的圣徒可以在其中健康的成长。如果在教会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圣徒有不合宜的行为，我们就要学习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的榜样，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接着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 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如今你们得救了，你们要弃绝这些事情，就是第五节那边所提到的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这些都是连于我们地上的肢体，他们中间有着一个肢体犯罪的律，我们要借着圣灵来致死身上的肉体。接着保罗就提到在我们败坏的魂里面会出现的一些过犯，包括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恼恨是指我们那魂中容易被激动不受控制的情绪，愤怒是突然会爆发出来的烈怒，恶毒是要蓄意谋害别人的心思，毁谤就是侮辱别人或是败坏别人名声的话语，有口中污秽的言语，讲一些脏话、羞耻的话，让人听了觉得会受污染的话。这些魂中的过犯在教会生活中同样的都要被弃绝。这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前面讲到的都是个人的行为。接着在教会生活中与圣徒相处，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品格，就是不要彼此说谎。互信或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是教会合一的基础，如果彼此说谎就会破坏互信的基础，让彼此不能以真诚相待，这就破坏了教会的和谐，最终让教会失去合一。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也告诉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或者说在爱中说诚实话，我们能够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有时候诚实话不容易说，也不容易被人接受，因此要在爱中来说。而说诚实话的目的不是暴露，而是帮助挽回，能够把人带到基督里。我们在世界里，在公司里，有时候为了保护自己不敢和别人以真诚相待，然而来到教会中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能够以真诚相待，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团体，这是一个在爱中有包容的团体。我们学习在爱里彼此真诚，能够把众人一同都带到基督面前。我们不能够彼此说谎，因为我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就已经领受了我们救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事实，现在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经历脱去救人，这救人像一件外衣一样，现在衣服脏了，衣服破旧了，衣服本来是用来遮羞的，而现在衣服的本身就是一个羞耻，因此我们要脱去救人。这里讲到的是教会生活，所以他不是说脱去老我，而是脱去旧人，这个旧人是一个团体，而老我是在旧人里面的一员。所以这里强调的是在教会生活中要脱去旧人，也就是许多老我连结起来而成的一个遮盖，我们要把这个遮盖脱去。当然一面脱去，另外一面一定要穿上。十一节，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新人就是一个新衣服，这讲的也是一个团体的。新人的定义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讲到基督以他自己的身体废掉的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个新人讲的其实就是基督的身体，而新的我是这新人中的一员，在教会生活中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和版这里的翻译不是很准确，若是照着原文直接翻，就是照着他的创造者的形象渐渐更新，能够充分的认识主。 这个新人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创造的，那是一个开始。而在哥罗西书，这里的新人要照着主的形象来慢慢的更新，以至于能够充分的认识主。保罗在这里把新人比作新衣服，这件新衣服和路加福音15章22节那个父亲给回家的浪子披上上好的袍子那件衣服是不一样的。在路加福音那里，这个浪子出去浪费此财，一直到没有东西吃了才想到要回家，而回到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无条件地接纳他，并且马上把一件上好的袍子给他披上。那件上好袍子说出基督是我们的义，我们这个人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吩咐就把那上好的袍子给我们披上，好让我们能够在父的家中坐席。这时候这个浪子里面还是污秽不堪，但因为有这上好的袍子，父接纳了他。也就像我们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和蒙恩之前没有任何的改变，但神称我们为义，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遮盖。蒙恩得救之后，神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里面，这时候圣徒们共同来编织一件新衣服，就是这里的新人。而这新人呢，要照着主的形象要渐渐的更新的，是一方面我们要致使旧人各方面的不合宜的行为，也就是要脱下旧人，然后要穿上新人。在教会生活中，圣徒们来在一起，生命慢慢的成长，就像这新人照着主的形象渐渐的更新，以至于能够更充分的认识主。这样的更新尤其是发生在我们的心思中。哥罗西教会的问题是在他们的心思中有希腊的哲学，有犹太的宗教，有世上的小学慢慢的侵入，而这新人呢，就要在心思中照着基督的形象慢慢的更新，以至于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在以弗所书4章24节那里讲到新人的创造，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公义和圣洁都是神的属性。而在哥罗西书这里着重的是新人的成长，照着基督的形象越长就越认识基督。而2章9节告诉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接着我们更认识基督，这新人就越能够长成基督的身体，成为那圣洁而没有瑕疵，最终长出基督丰满身材的度量。接着11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原来在新人就不再有各样的区别，在新人里已经排除了所有的障碍，在这里没有种族的区别，所以没有希腊人，没有犹太人，在这里没有宗教的区别，所以没有受割礼的，也没有不受割礼的，在这里也没有文化的区别，没有化外人或希古提人。希古提人是当时住在高加索山区最野蛮最没有文化的一群人，在这里没有文化的区别，在这里也没有阶级或社会地位的区别，没有为奴的，也没有自主的。在新人里，我们都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同一个生命，我们一同过教会生活，一同成长，让这新人能够照着基督的形象慢慢长大，长出基督的性情。当初在巴别塔，因为人背叛神，神来变乱人的语言，以至于产生各种各式的区别。而现在在这新人里，所有的区别都消除了，在这新人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和合版的翻译有点多余，英文非常简单，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直接翻成中文，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是一切是指外面的，又在一切之内是指里面的。这里说出里外所有的不同都被基督取代了。天然人在这里没有地位，种族文化在这里没有地位，风俗习惯传统在这里也没有地位。 基督已经取代了一切，新人在里面被基督充满了，而在外面就能够彰显基督，所有不同的都消失无形了。里面得着了基督，就有了一切，不再有任何别的需要，而外面能够彰显基督，就让基督得着荣耀。而最终一切是为着基督，一切也都归于基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新人的实际。教会中不再有任何的区别，完全合一了，里里外外都是基督，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曾来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人，我们不仅蒙恩得救，你还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帮助我们在教会中学习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而这新人里里外外都是基督。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都有这样的实际，让这团体的新人能够照着基督的形象渐渐的更新，至于能够更充分的认识基督，享受基督，经历基督，让基督能够成为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